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
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
历代至上、历代至下、
以斯拉记、尼西米记、以斯帖记。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二，李崇恩老师主讲。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旧约历史书二这个学习的课程。我是李崇恩，会在60讲的时间跟你呢一起来研习旧约历史书的书卷。我们把课程呢分成60讲，前面的30讲呢是旧约历史书一，从约书亚记到撒母耳记。旧约历史书二的这一部分呢，就是从列王记到以斯帖记。我们已经进入到分享呢犹大百姓被掳回归的这个历史的段落了，而我们会集中来看看回归的历史当中到底发生什么的事情，我们在信仰上哈有什么的学习，又对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呢可以有更多的认识。上一讲呢我们谈到了以斯拉记的介绍了，还有呢以斯拉记的第1、第2章重点的讲解。在以斯拉记的第1到第2章就说到犹大百姓的第一次回归，在神的动工之下，波斯王古列下了谕旨，准许犹大百姓呢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那当中百姓当然要筹备回归了，那第2章呢说到的就是第一次回归的百姓的名单。当百姓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呢，他们要进行重建，这个重建呢有指着物质方面的，是重建他们的家园，重建圣殿，但也有属灵方面的内容，就是要重建他们的信仰生命，也借着重建圣殿来重建他们呢对神的那个敬拜和对神的顺服。所以今天呢我们第20讲的内容呢就会集中来看看以斯拉记的第3章和第4章。这里呢包含了2个主要的部分，一个呢就是第3章说到的犹大百姓回归之后他们恢复敬拜，另一部分呢就是说到他们重建圣殿的一些的经历。好，我们从以斯拉记第3章开始哈，我们先来看看以斯拉记3章1到6节的经文，请听崇恩读出。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约撒达的儿子耶书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住棚节，按数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其后献常献的燔祭，并在约朔与耶和华的一切圣洁献祭，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从7月初1日起，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回归之后的第1个7月，犹太人从犹大各城乡来到了耶路撒冷守节。耶路撒冷呢是巴勒斯坦一个重要的城市，在犹大百姓被掳之前呢，它是犹大的首都，也是犹太人敬拜的中心，因为圣殿就是在耶路撒冷的。7月份在犹太历法当中呢是十分重要的月份，因为那是有最多传统节期的一个月份，包括了吹角节、赎罪节、祝棚节。犹太人在这个时候聚集呢， 显示了他们并没有忘记应有的敬拜生活，反而呢，他们是十分珍惜可以再一次来敬拜神的机会。他们如同一人，就显示了在敬拜的事情上呢，回归的百姓有同一的心志，同一的渴望。人与神的关系比其他事情都来得更重要，更优先。对于刚刚回归又面临重重困难的犹太人来说呢，重新调整和建立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呢，更是哈、绝对优先的。所以第二、第三节呢，就说到他们建筑神的坛。这个建筑坛呢，就表示他们要重建与神的关系。犹太人同心合意的聚集一起，再建立起敬拜神的坛，恢复献祭，重建与神的关系。根据摩西的律法，以色列人是要透过各种的献祭才能够与神来沟通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否也同样重视啊，去建立我们跟神的关系呢？那个建造坛呢，来敬拜来献祭呢，也表示百姓希望得到神的保护，因为犹太人呢害怕邻国的排斥，对他们的攻击侵扰，所以他们呢筑坛献祭，建立这样的一个敬拜的关系，来寻求神的帮助。耶和华呢是大能的保护者，凡投靠仰望他的都可以得到平安。祭坛呢是建立在所罗门王的圣殿原来设置祭坛的那些地方。重建圣殿呢本身就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不是呢短时间可以去完成的。但至少以色列人呢就先把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祭坛，先给树立起来，使他们可以重新的献祭，恢复神与人沟通的这样一个渠道，从中呢得到神所赐的保护，神所赐的平安。筑坛之后就是献祭，他们献上燔祭，献燔祭的目的呢是赎罪，以致献祭的人呢可以蒙神所悦纳。因为罪使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呢给阻隔了，令人不能来到神的面前与神有沟通，也不能有正常的这个相互的关系。所以呢要透过献祭的这种的形式表达呢人愿意来赎罪。祭牲在仪式当中有一个象征，担当了人的罪，使人呢可以得到神的赦免。除了燔祭呢，百姓还献上甘心祭。这甘心祭呢是平安祭的一种，是人主动的甘心乐意的献上的祭。献甘心祭的原因呢，不是为了要赎罪感谢或者是还愿，因为甘心祭纯粹呢是向神表达爱和无条件的奉献。以色列人回归之后呢，立刻按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向神来守节。而犹太人呢，在七月当中有三个节期，七月一日新年是吹角节，他们会吹一个公羊的角，提醒百姓呢迎接这个月的重要节期。回归的人守吹角节，意味他们要与神重新立约。七月十日就是赎罪日，他们会进食、忏悔、祷告。然后七月十五日呢，就是欢乐的祝棚节，那是纪念以色列民出埃及之后在旷野漂流所过的祝棚的生活。他们会守节七天，每天都要献祭，然后第八天就会有圣会。神在他们回归的事情上呢，确实施行了无数的恩典，百姓能够回家安顿下来，当中呢是有神的帮助，因此他们就向神守祝棚节，这是理所当然的。七月之后呢，百姓并没有停止敬拜，他们在周年的节期之外，还会在其他的圣节，甚至是每个月每一天都献祭。月朔是指着旧历每个月的初一，他们在每个月的月朔都会献祭。长献的祭呢，就是指他们每天早晚都会献上燔祭， 这是象征人与神保持着一种没有间断的联系。神其实也希望哈，每一个属他的儿女呢，能够不分昼夜的与他来亲近，投靠他，仰望他。所以我们也要好好的省察，我们是否也愿意哈，在时间上有特别的安排，保持着与神有这种紧密的联系呢？以斯拉记第三章的一到六节，我们看到百姓恢复敬拜神的生活。接下来的七到十三节的这一部分呢，就说到哈，回归的百姓呢开始重建圣殿了。位于耶路撒冷的圣殿本来哈，在以色列王国的时期呢，是一个相当辉煌美丽的建筑物。但是当耶路撒冷被攻陷之后呢，一场大火烧毁了整个圣殿，所以现在回归的犹太人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重建这一所圣殿，其实也表达重建他们向神的那个敬拜的跟随的顺服的心。说到要重建圣殿，当然呢要有不同的预备哈，其中一个预备呢就是要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建殿的材料。建殿需要各种工人，好像这个石匠、木匠等等。材料方面呢，犹太人向推罗和西顿人买香柏木。当时买卖的货币呢，包括粮食、酒、油等等。而他们呢，也会用银子买材料，雇用各种的匠人。圣殿所用的材料呢是香柏木，正式施工的时间呢就是回归之后第二年的二月，材料和动工日期呢都跟所罗门建的圣殿的情况呢是一样的，显示了他们心中其实很可想哈，就是按照以前建殿的这个样式来进行重建。而说到参与建殿的人群呢，当中真的各种阶层的人呢都有，大家呢同心协力，也无分彼此的愿意为神献出自己的力量。所罗巴伯和耶稣亚代表了民众的首领和祭司，另外呢还有利未人和一切被掳回归耶路撒冷的人都一同来啊参与这个建造的工作。祭司和利未人负责呢督察建造圣殿的工，督察呢就是指监督管理，对工程和工人的一种的监督，是为了确保建殿工作的水准还有素质。一切属神的工作呢都必须以严谨的态度来进行的，绝对不可以呢马虎了事，这样呢才能够蒙神的喜悦。建殿最开始的当然是要先建造圣殿的根基哈，根基是建筑物重要的部分，是继续往上建造的这样一个基础。因此呢，立圣殿的地基是极为重要的时刻，这个奠基礼呢也相当隆重。犹太人大声的来赞美称颂神，他们彼此唱和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慈爱是指这种立约的爱，这个爱的基础就是神的信实，神纪念他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所以完全没有丢弃他们，一直顾念他们。犹太人虽然因着犯罪被惩罚而被掳到外邦去，但是神呢，最终还是把他们带领回来。圣殿就是神与百姓同在的一个标记，它虽然曾经被拆毁，但现在又可以重新的建造起来。当众人正在欢呼的时候呢，一些老年人却是大声的哭起来。原来他们都曾经见过旧的圣殿的辉煌，所以现在呢触景生情， 感觉到分外的难过悲痛，而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是想到，他们和同胞如果不是犯罪得罪了神，也不会被俘虏，圣殿也不会被毁的。这一次重建的圣殿啊，真的不能呢跟之前的圣殿啊，旧的圣殿来相比。虽然不能相比，但这到底还是一个值得呢百姓欢喜快乐的时刻，因为神看重的是内涵实质，过于看重外貌。圣殿是否能够像往日同样的美观宏伟呢？这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了，因为神最希望的是人再次与他亲近，来敬拜他，侍奉他，这才是重建圣殿的最主要的目的。弟兄姊妹，过去呢，可能我们也会因着环境的一些改变，一些的缘故，曾经失去了敬拜神、侍奉神的机会。但今天，我们是否有同样的这一份的热诚，像以色列人重建祭坛、重建圣殿一般，愿意呢重整我们敬拜的生活，重建我们与神的关系，愿意每天都来亲近神，更多的投靠他呢？如果我们自己的聚会的群体也曾经因为一些问题、一些困难分开了、停顿了，我们又是否愿意寻求神的帮助，有一个呢奉献的心，无论是金钱、时间、力量，参与在重建神的群体当中呢？圣殿开始重建了，但这个重建的历程呢，并不是顺利的。进入到以斯拉记的第四章呢，我们就看到建殿的工程受阻。说到以斯拉记第四章呢，我们要了解一下第四章的内容呢，并不是顺序的，按着呢这个时间发展而写成的。当中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四章一到五节，还有第24节，这些的经文呢，就说到建造圣殿的工程遭受敌人的拦阻，所以呢就停顿了。至于当中4章6到23节呢，是一段加插进去的历史的段落，就是呢指出记录了回归者当时面对的各种的逼害。这个的描述这些的逼害呢，跟建造圣殿这件事情呢是没有一个特别的关系了。好，我们先说说有关这个以斯拉记第四章的所说到的这个年代一些的背景。因为呢这一跟波斯不同的王在位的时候呢是有关的。从回归直到旧约圣经时代完结的几个波斯君王呢，顺着次序是古列、冈比西斯、大利乌、亚哈随鲁，还有亚达薛西。古列王呢，他是第一个统治犹太人的波斯王，在位时间呢大概是主前560到530年，而在主前539年，他攻取了巴比伦，也接管了统治犹太人。第二年主前538年，他就批准犹太人可以归回犹大地。以斯拉记一到三章呢，就是记述这一段时期第一次回归的历史。第二位波斯王呢是冈比西斯，他是第二位统治犹太人的波斯王。以斯拉记4章1到5节所记述的，就是重建圣殿的工程在冈比西斯的时期开始受到拦阻，因此而停顿。好了，第三位君王呢是大利乌王，圣殿停止建造10多年之后，到大利乌王的第二年，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劝勉犹太人继续来建造圣殿，结果圣殿就在大利乌王第6年完成了。 这段历史记载在以斯拉记的五到六章。第四位王亚哈随鲁，亚哈随鲁统治的时期呢，就是犹大百姓第二次回归之前。他在位期间所发生的事情呢，以斯拉记只有四章六节提过一次，但详细的内容呢，是记载在以斯帖记。这个稍后呢，我们读到有关的经卷的时候呢，会啊有更多的讲解了。第五个君王亚达薛西，他在位期间呢，犹太人就有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回归。第二次回归是亚达薛西王的第七年，由文士以斯拉所带领。以斯拉记四章七到二十三节的这个加插进去的段落呢，就是记载犹太人在耶路撒冷重修城墙的时候所受的攻击，时间大概是亚达薛西王第七到第二十年，是第二次回归之后到第三次回归之前的这个时段。耶路撒冷的城墙呢，一直未能重修，因此弥西米就在亚达薛西第二十年求王让他回耶路撒冷领导重建城墙的事务。结果城墙呢，一个多月就重建完毕，旧约的历史呢也来到了尾声，犹太人的历史也很快的进入了新约以前四百年的这个沉默的时期了。好，介绍了一些历史的背景哈，事情跟波斯王的相对的关系之后呢，我们就进入来看看以斯拉记的第四章的内容。首先一到五节还有第二十四节呢，就是说到建殿工作受到拦阻。当犹大和便雅悯人建造圣殿的时候呢，他们受到敌人撒玛利亚人的阻挠。这些的阻挠呢，从古列王一直持续到第二第三个王，就是姜比西斯和大利乌的时候的，所以呢，导致圣殿重建工作呢，终于要停顿下来。这些的干扰呢，是来自北方的撒玛利亚人，他们要求参与建造圣殿，但结果呢，却跟犹大和便雅悯人呢敌对起来。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来源是怎样呢？之前亚述王攻陷北国以色列之后，就进行大型的民族的迁移，把许多异族人迁到撒玛利亚的城邑当中，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撒玛利亚人就是指这一些混杂了异族血统的以色列人，他们也要求要参与这个建造圣殿的工作。表面上撒玛利亚人的参与应该对建殿这个工程有利的，但事实上呢，因为他们的种族他们的信仰呢已经不再纯一有很多的混杂，他们一方面敬拜耶和华，但同时又敬拜偶像，所以呢，犹大人就认为绝对不可以跟他们一同来建造这个呢代表神同在的圣殿，免得呢回归的百姓的信仰呢有受到这个污染，受到这个影响。因此呢，当时犹太人的首领所罗巴伯、耶稣亚还有其他的族长呢，断然的拒绝了撒玛利亚人的请求，所以呢，撒玛利亚人就报复，他们用尽方法阻碍犹太人建殿的工作。这些的骚扰从古列王一直持续到大利乌王的时候，结果建殿的工程就被逼停工了十多年的时间。以斯拉记四章六到二十三节呢，是一段的加插进去的历史的描述记载。说到的是时间上比较后期的亚哈随鲁王亚达薛西王年间发生的事情了。这些的事情呢，基本上跟建造圣殿是完全无关的，因为圣殿呢已经在大利乌王年间重建完毕了。虽然圣殿已经建造成了，但我们可以看到回归的犹大百姓他们面对的逼迫，外来敌人对他们的干扰呢，却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呢，这一段六到二十三节的经文呢，就让我们看到他们面对的一些的压力、毁谤、诬告等等，也曾经因为这些敌人的攻击呢， 把波斯王呢给蒙蔽了，下令呢回归的犹太人呢停止建造城墙，因此城墙的建造事情呢就搁置。那这一段呢，你也可以视之为呢是尼希米记的前言，因为呢尼希米就是求波斯王让他回国，为的是呢恢复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工程。今天我们简单的看过以斯拉记第三章第四章的内容的重点哈，从中呢我们可以透过犹大百姓怎样恢复敬拜，怎样建造圣殿，怎样面对压力迫害，这些事情呢对我们的信仰呢也得到一些的提醒，一些的勉励的。我们要知道哈，无论任何时代，当我们说到要敬拜神，要侍奉神，这都是要付上代价的。当年的回归的百姓，他们呢面对不同君王朝代所发生的迫害，当放在一起我们来看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呢，显明了犹太人面对着重重的困难，他们真的经过一番的磨练，一番的挣扎，才能够把圣殿，把耶路撒冷的城墙给重建起来的。而今天当我们参与神的工作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魔鬼撒旦绝对不会容让我们这样的顺利的，他会不断的攻击我们，威逼利诱搅扰，用手段借助不同的势力啊，给我们面对不同的敌人，有毁谤捏造事实等等，都是常用的方法。神从来没有应许哈，我们走在信仰的道路上，参与侍奉的道路上一帆风顺，完全没有压力，没有拦阻，没有这样的应许的。不过我们每天在参与打属灵的仗的时候呢，只要我们投靠神，坚持着完成神交付给我们的使命呢，我们就会经历到神的同在和帮助。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呢，我们也要准备哈，付上委身的代价。另一方面的学习呢，就是侍奉者必须有清楚的意向，有坚强的意志，坚定不移的信心。逼迫的事情呢，会不断的发生。重建家园、修建圣殿、修筑城墙等等工作，一点不都不容易。当时犹太人必须认定，他们回归建圣殿、建城墙，这些都是神的旨意，所以呢，忍耐的坚持下去。而最重要的还是仰赖着神的看顾和帮助，才可以在重重困难当中呢，最终完成神交付的工作。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侍奉的目标意向模糊了，或者是我们的耐力不够的话，那困难来到，我们就很容易灰心失望，那敌人呢，魔鬼撒旦呢，都有机可乘哈。所以我们要认清楚这些的意向，有坚定的意志，继续的与神同工。好，今天的分享呢来到这，愿神赐福保守你的学习，再见。
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你是那位创世的主，你是我荣耀主，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